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0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海外法会稿件，找回修炼初心，紧跟正法进程。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2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2003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在十多年的修炼路上，大都沉溺于常人所谓的幸福生活中，所以长期养成非常安逸及放松的状态。自参加2016年纽约法会后，对我的修炼冲击很大，犹如当头棒喝，让自己更加清醒，渴望尽快找回修炼如初般的动力，严肃对待自己的修炼，跟上正法进程。一、重视学法，珍惜修炼环境。师父在讲法中说，也有人想，我是老学员，一段时间没学法不会有问题，有问题，再老也不行。因为修好的那部分已经隔开了，先天推到位的功，得加上你在法中的正念才会起作用。不学法，离开法就指挥不动，因为那是法的力量。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因此，那次参加法会回台湾后，我开始做好时间管理，重视每天的学法。这几年坚持下来，自身的修炼环境也变得更加清净。下班后几乎没有常人的琐事打扰我，对物质的欲望及流行的事物也渐渐淡去，自己有更多的时间纯净在学法环境或参与正式大法的项目中。这期间有同修鼓励我参加当地集体学法交流，但因久未走出来，长期养成的安逸状态，加上畏思的心，只想去学法，不想听交流，也紧张害怕在同修面前谈心得，更不想听到同修关心探究的问候。种种人心，心中有些排斥，但想到过去十几年都是这样，不是告诉自己要严肃对待修炼吗？怎能永远停留在这状态中而不突破呢？我开始要求自己融于集体学法交流的环境，在其中也看到主持同修用心地安排每一次的交流题目，同修间坦然无私地分享遇到考验与过关，如何向内找实修的心得，同修间慈悲对待，互相提醒关心，整体的配合与付出形成正念之场，让我在其中找到自己与同修修炼上的差距，也渐渐开始珍惜我们学法交流的修炼环境。同修能无私地分享体会，是因为在大法中得到的永远比我们付出的多太多。长期以来，我只听同修的心得而不分享，实际上是不愿查找自己，不能坦然面对自己修炼的不扎实，顾及面子、为私的心。当同修也开始请我分享修炼心得时，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让我有修炼提升的机会。修炼环境熔炼着我，我也要圆融整体，我不能只想获取而不付出。我开始重视自身修炼，检视修炼状态，将心得写成交流稿，逐字逐字的念。几次下来，我不再那么紧张，会主动与同修分享修炼心得，也去掉私心去承担主持，因为融入大法集体修炼环境中，与同修的距离也变近了。二、在参与备法中提升。师尊在讲法中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能力的、年富力强的，除了年岁大的、记忆力不好的，都要把这书背一背。也许我提的很高了，要求太高了， 可是有许多地区，很多学员都背得非常熟，人家学习的时候根本都不用书，都背着念。选自《法轮大法义解》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关于正法的意见。但我却总是非常抗拒背法，认为自己记不住，一直被后天人的观念障碍着。一次在练功点上，一位年长同修分享，为了背法一行一行的抄法，来回反复背法的过程，终于在背法中突破，这让我很感动。年长同修都能用心做到坚持背法，而我却用人心为自己找借口而障碍住，对照之下真是差距立现。这时刚好有同修鼓励我试试看，记得第一次背法范围只有几行，同修在一个月前就通知，但这一小段我却背了快一个月。第二次背法有了小小的突破，时间缩短了许多，一周内就背下来了。等到第三次更神奇了，背法范围虽然较长，但我没有任何想法，只想着法装越多越好，没想到三天就背下来了。这样的改变让我对背法越来越有信心，而也因为时时刻刻在背法，开车也背，睡觉前也背，脑子一停有空就背法，让我感受到在背法中融于法，时时对照修炼的喜悦。很多同修觉得年轻人记性好，背得住，我之前也觉得会读书的人头脑比较好，背得快，但明慧网上多的是水平不高的老年同修背完整本转法轮的例子。我们必须破除后天形成的观念，没有大法弟子做不到的事，只有自己有没有下定决心坚持背法的心，其余都是人心与借口。三、严肃对待自己的晨练。参与集体的学法交流及加大容量学法后，每天学法稳定了，背法突破了，但长期以来不太重视自己的晨练，太冷太累，刮风下雨都不想去练功，也当成上班似的，想来个周休二日，这样到练功点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每当在交流场合或法会听见同修如何突破晨练，都很触动，也想突破，但这些动力的火苗不过两三天就又熄灭了。师尊说，大法是宇宙的法，是成就生命的法，要想得到它，就必须认认真真地静下心来，不断地学习读懂它，按照法的要求做人，做一个修炼的人，这才是大法弟子。练功是修炼的辅助，两者缺一不可。选自致阿根廷法会的贺词。我却修了十多年，连最基本的晨练都没做好，说来真是惭愧。我找到自己长期对大法只是感性上的认识，觉得同修分享得很好，有所触动才想做，而非真正理性上的认识。一次我问了两位年轻同修为何能每天坚持去练功点，他们不约而同回答，严肃对待自己的修炼。是啊，根究原因还是自己的问题，安于现状，不愿吃苦，没把晨练当回事，可做可不做，重视不够。而当我正视自己修炼，动了晨练的心时，当晚我连续做了两个梦，一个是师父点悟我去练功不要戴手套练，会影响能量流的通过，另一个梦是我在一艘船上，眼前尽是无限美好的景色，我在船上与彩云间上下跳跃，身体轻飘飘的，醒来后心情非常的激动，感谢师尊的鼓励，让弟子看到了练功后呈现的美好，跟师尊说这次我一定要坚决突破晨练。我是一个很重睡眠的人，每天需睡满八至十个小时，遇到假日可能大半天都在睡，闹钟响了也会被我按掉，手机即使设定五至六个时段也会很自然地按掉继续睡，所以闹钟坏的坏，手机没电的没电。后来同修想帮助我，一起床时就打家里电话，不仅响亮，也让我不好意思再继续睡，倒真起了效果，但隔天却又听不到电话声了。同修说，你家电话是不是没挂好，怎么都打不通？结果查修是电话线故障， 心想电话线路什么时候不坏，在这关键点上就坏掉，肯定是邪恶因素不让我早起练功。晚上我开始背论语，激发正念，铲除晨练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干扰。同修一起床就打我家里电话与手机，在双管齐下后，感谢身旁同修无私的帮助，这次我真的突破了晨练。现在早上闹钟一响或同修来电，几乎第一声就起来了，不再那么贪睡，因此赶上练进功。每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即使一天睡不到四小时，精神还是很好。晨练也是弘法的好机会，如果自己对晨练能高度重视，多些年轻人去练功，并要求自身练功状态，练进功发正念时腰直颈正，主意识要强。既然早起了，就不能在练功点睡去，否则岂不白练，也影响大法弟子的形象。也要听练功音乐中师父的口令，太快太慢皆不宜，动作整齐划一，齐刷刷的能量自然强。大法弟子练功时展现的祥和宁静，整齐又庄严殊胜的场面及散发的能量场，相信一定能起到弘法救度众生的作用。因此到练功点晨练，共同维护集体修炼环境，不只要做到，更要做好，体现的不仅是对自己修炼的负责，更是对大法的负责。四，在媒体拍摄项目中去掉为私的心。因先生同修的关系，我参与许多大法活动的真相影片拍摄，初期参与时很懵懂，没什么想法，都是配合着做。记得几乎每周六日都往台北摄影棚冲，接着匆匆赶回，周一上班，也这么过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一路都是师尊有序地安排我的修炼道路。记得2017年高雄720活动拍摄记录过程中，因企划的同修想突破以往拍摄方式，在记录活动拍摄外加入同修修炼的旁白，所以事前有较多的协调工作。恰巧期间项目负责人出国，我就与其他同修筹备那次的拍摄协调工作，从受访者的联系、访谈的内容、跟拍计划、车辆分配、人力分配、场地勘察，当一切事情都安排妥当， A 同修请我把流程通告整理出来。我心想，为什么这件事情又是我做，负责人不是回来了吗？就跟 A 同修说，负责人回来了，他也清楚当天流程，这个部分可请他整理。 A 同修却说，这个活动从开始筹备到现在，是我们比较清楚细节与流程，要我做比较适合。听完后，虽然表面上我默默接受了，但其实对 A 同修有些想法，心中掩盖了一个很强的分别心。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很难受，为什么我有这些不好的想法，为何不能无私的配合，为同修着想，这影片不是要救人吗？那现在另外空间正在正邪交战，救人都来不及了，我怎么还分你的事我的事，不都是我们的事吗？我归正自己的思想，带着一颗纯正的心，站在他人角度，多看同修的闪光点。负责人刚回国，统筹这些事不仅重复花时间，且理解上不同，也可能打乱原来的安排流程。我也看到 A 同修很积极地参与各细节讨论，承担了现场与外地协调人互相配合的工作，掌控很多重要的拍摄时间点，突破了他以往的状态。其他同修则是完全无私的配合，只想拍好做好，而没有任何抱怨。这么转念一看，觉得团队不一样了，每个环节都配合完好，形成整体的力量，相信拍摄出来的画面一定能感动人，起到好的效果。果不其然，活动当晚，当我在空拍师的荧幕看见点亮的停止迫害法轮功画面时，看到画面上有彩色的法轮在上面飞舞，心中溢满着感动，非常感谢师父，是师父的鼓励与加持，是大法弟子善的能量。最后这个影片在我们经营的粉丝专页上达到目前所有影片中最高观看及最高分享率。通过这次拍摄， 国外的讲真相团队也希望与我们合作，协助我们将以前所有拍摄的影片再增加英文字幕，帮忙将影片传递得更广。国外同修不分你我项目，无私地为真相影片做传递，让我深受感动，并看到修炼上的差距。现在我更珍惜每次拍摄的机缘，回顾自己在修炼的路上载浮载沉，千万年的等待只为这一回，警醒自己要谨记师父教诲，在浊世洪流中逆流而上。选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修好自己，紧跟正法进程，才能更有力度救度众生，不负师尊所望。最后以师尊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与同修共勉。超越时空正法集，惧难志不移，邪恶疯狂不迷途，除恶只当把臣服，弟子走正大法路，光照天地恶尽除，法徒精进寒中梅，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以上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发言稿，在新唐人媒体中修炼，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我今年66岁，再笨就迈入古稀之年，在新唐人做业务，现在就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我这两年来的修炼体会。一，谁对谁错。有一次，公司主管要我接一个公部门的案子，因为已经到要提案的阶段，制作部需要一个窗口，以便后续联络及履约。因为和公家机关有渊源，于是找到我。其实前面的作业都接近完成，我只是和制作部主管及企划开了一个会，然后找一些数据提供给企划，接着就是提醒企划于标案截止时间内准时把标案送达。清楚地记得标案截止时间是下午5点，2点和3点分别催了2次，这样出门时已经过了下午4点半。我把车子开好，等在办公室楼下，装订好的企划书一送下来就直奔新庄。因为正值下班时间，市民大道大塞车，又逢下雨，正常时间都要半小时的车程。我一路发着正念请求师父加持，这个案子对于新唐人太重要了，不但能增加公司现金收入，又能跟公部门结缘，打开新唐人知名度，为后续合作打下基础，而且又能救度一大片众生。于是用最快的速度一路狂飙，但是到了收发处已超过结标时间，虽然也拜托承办人员通融，终究没有完成任务。精神恍惚地开着车子回家，路上撞了人家车子都不知道，被撞的人一直尾随我到一个可以停车的路口把我拦下，气愤地说，你撞到人家难道连一声道歉都没有？我才醒过来，忙说对不起，有没有怎么样，说着就要下车查看。修理车司机看我是个女人家，年纪又不小了，雨又下那么大，他就说，算了，下次开车小心点。我一路怎么开回去的都不知道，回去立刻打电话问我在公家机关负责采购的同事，说假设5点截止收标案，总收文超过5点收不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会。我明白了，即便找到他们主管也帮不上忙，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公司主管当初拜访这家中央部会，也是因为我们有国际平台，有国际媒体的优势和高度，所以机会大增，可是我们却连标案都没送达。第二天早上，董事长知道这件事情后非常生气，说，这么大的案子，为什么没有人陪你去送件，白白失去了大好机会，很离谱。我觉得很委屈，为什么不去追究几点才送到我手上的，而是指责我为什么不搭出租车，为什么没有人陪我一起去，这事一直梗在心里。师父说，不管你对和不对，这个问题对一个修炼人来讲根本就不重要，不要争来争去的，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 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见曼哈顿讲法。看到这段法，我才悟到论断谁对谁错一点都不重要，我并没有在中间提高啊，这肯定有我要修掉的部分。二，去掉妒忌心。我有一个和同事共同经营了2年的客户，这个客户是在某单位邀请我去介绍新唐人时认识的，当时主管说他没空，所以找同事陪我去。后来同事就很主动地联络客户，我也乐观其成，包括提案，我想反正有一人主导就行，中间我只给一次建议，同事没采纳。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群组，过程中同事经常私自打电话给老板，我曾抗议应知会我，但同事有时告诉我，有时又没有。突然有一天他去签约了，自始至终都没告知我一声。其实在他第一次分享成功案例时我就知道了，但我没动声色，我一直在等他跟我说，可是他一直没有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过这一关，就一直觉得他对不起我，不应该连声招呼都不打。直到薛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答疑中的这一段，弟子认识到自己的执着，像骄傲、妒忌等，为什么总去不掉？师，如果你们真的把这些东西看得那么重，就能够克制它，那你就能够削弱它，渐渐的、彻底的去除掉。如果你觉得我知道了，也挺着急，但是实践中你并没有真正去克制它、抑制它，其实你只是停留在只是看到、感到这种思想的活动，你没有抑制它的行为。也就是说，你只是想到了，并没有实践去修。我发现，原来自己潜藏着很深的妒忌心，表面是他没知会我，实际是妒忌他有业绩，而自己没有，功劳是他独享的，多可怕呀！我并没有实践去修，难怪师父说，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见转法轮。三，得救的众生。经营一个客户不是那么容易的，有一个客户是在展场碰到的，经过4年，每年参展都是业务经理出现，去年终于在偶尔的机会碰到了董事长，跟他交换了名片，也顺利的要到了手机号码。老板是非常严谨的老先生，第一次提案以为他们很有钱，提了比较大的案子，他也不说好或不好，说你很认真，要跟你学习，到熟了才说还有产品没研发出来，预算都用在参展上了。我就偶尔联系一下，维持良好的关系。过程中发现，原来他很早就买了转法轮书了，虽然有别的宗教信仰，但认同真善人，认同传统文化。年初终于有个理由，借由卖神晕票的机会又约他见了面，也许缘分到了。聊天中他提到老子，我就说神韵里演过这个故事，并大致说了一下内容。老板当下就订了2张高价位的票，送票的时候想说今天要来提案，小一点容易接受，没想到董事长很爽快地答应了，说开春要给我一个好彩头，既卖了神韵票又签了约，真是开心众生的得救。事后他们的营销经理说，我们董事长很多人来找他，他都拒绝了，你很幸运。其实客户一直在默默地观察你，包括你的言行和你对事情的处理态度，中间还要面临很多考验，都在给你打分数。师父说，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来讲，以前我一直在讲，我说大法弟子有这么大的历史使命，要承担救度众生的责任，肯定是有你们自己能走通的路，这条路必须是一条能达到标准的路，这样宇宙众生才佩服，才能干扰不了你，在这条路上才会没有麻烦，才会走得很顺畅。见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四，协调配合。新唐人是一个整体，新闻部、制作部、网络事业部等各个部门必须密切配合。业务把案子拿进来只是开始，还不算完，履约是个很繁琐而磨人的工作。当然，有的客户很好讲话，完全信任你，有的就不是，都在考验你的智慧和态度。记得有一次拍一个节目，老板的太太在我耳旁就一直念他先生讲太多，如何如何。我说，你放心，我们的制作人员会很专业的帮你剪的，相信我们。 结果拍出来他们很满意，一次 OK， 事后还请我们吃饭，并说节目播出当天他朋友就在 MOD 看到他了。还有一次做信息授权，客户要我们拍全部素材，还要做满三分钟等等不合理的要求。我安抚他说，等影片剪出来再说，我对我们台里有信心。果然信息做出来非常精辟，老板该说的重点都没落，客户非常满意之下什么要求都忘了。当然各部门还有坚持的原则，比如有一个客户认为影片呈现出的画面乱，要求修改，我们可以改的就改，改后客户也很满意，第二次又提出某个地方应该怎样挪才好。如果不是我们的原因，我们业务员就要委婉而语气坚定地拒绝，这就需要业务员和其他部门互相尊重，彼此培养一种默契才行。当然现在信息发达，少不了要帮客户做些网络广告，基本上我们都会尊重专业做法，网络部门会在有限的经费内帮客户做到最大化。非常感谢新闻部和制作部门及网络事业部的全力支持，当然还有信息部、工程部、人事、财务等部门默默地在背后付出。就像师傅说的，无论大家集体做事还是自己单独做事，大家做的都是同样的事，这就是整体，都在讲真相、发正念、学法，具体上做事不一样，分工有致，聚之成形，化之为力。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五，学好法是根本。做业务最难的是每个月业绩归零，每个月都看不到希望，不知道下一张单在哪里。但是师傅说，修炼呢，最难的还不只是吃苦，吃点苦很快就过去了，没做好过后就明白过来了。最难的是在无望中，看不到希望中，却能够一直精进，这是最难做到的。大法弟子，千载万载，你要做的事情来了，做不好将来怎么面对这一切呀？见各地讲法九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每当读到师父这段法时都心有戚戚焉。在看不到希望中又能坚持下来，是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有法在归正自己，同时又肩负着救度众生的使命。最后以一首红银三与同修共勉，唯一的希望，亿万年的开创，五千载的辉煌板荡，历史不再延续，因为它建在成灭的基础上。不是没有希望，创世主没有把世人遗忘，只是迷中你必须了解真相，大法图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网2018年9月4日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做媒体销售的体悟，作者美国大法弟子。进入媒体3年半，一直是做销售，最近无论总部还是本地区都发展了网络新媒体推广形式，在经营上带来了新的机遇，也有很大突破。与此同时，在媒体内包括媒体外都能听到对媒体发展数码新媒体的经营方式表示质疑的声音，有些人因此产生离开媒体的念头。我个人也曾反复思考过，卖网络广告到底能不能救人，是不是救人？不是报纸广告，便是传统媒体广告，签到的广告到底能不能达到救人的效果？逐渐理清思路，作为媒体销售，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给媒体带来现金收入。销售的最主要职责就是签单收钱，为公司经营负责，同时也要能养活自己。至于更大范围讲真相，是媒体传播的内容在起作用。因为媒体发展最大瓶颈就是经营，无论报纸发行、人员工资、电视覆盖等等，没有收入，媒体生存都是问题，更谈不上更好发展与更多救人了。广辟经营渠道，尤其走在其他邪恶媒体前面发展数码营销，结合网络发展媒体， 不仅仅会让很多常人对我们媒体与时俱进迅猛发展刮目相看，同时也给常人更多机会，把钱更多渠道投给我们媒体。其实这也是一种救度机会，和常人把车捐给媒体，给媒体捐钱是同样道理。其实无论报纸广告还是电视广告，广告的本身并不能救人，是广告收入支撑了媒体发展，媒体才能更好地达到救人效果。当然，一个常人把广告直接投放在大纪元、新唐人等平台，说明这个生命对大法态度更正面。但是作为销售本身来讲，重中之重还是给媒体带来现金收入，包括救人的内容放在报纸上还是电视上，还是在我们不断发展的网络中推广出来，达到的效果其实基本一样。报纸电视可以承载救人讲真相的内容，当初迫害初期也是邪恶抹黑污蔑大法的得力工具，包括现在的网络，如果我们能够利用好，把神韵推广出去，把大法媒体内容推广出去，把媒体经营做起来，都是善用。作为媒体发展，提升的是媒体集团的影响力和品牌，而不是电视和报纸的影响力。师父多次提及媒体要学习神韵，个人悟道，学法修炼对于媒体人固然重要，其实对任何修炼人都重要，否则谈不上修炼人。据说神韵的演员包括演奏人员，基本上每天都苦练基本功，最简单的动作每天都是在重复着，精益求精做到完美。包括天国乐团的训练，专业老师每次都是长时间抓基本功训练。作为一个销售，越来越觉得自己太多太多不成熟的地方需要提高，对自己公司产品的了解、销售技能、心态的提高都有相当大差距。记得刚刚做销售时，经理让我自我培训，自己听几句看一点就干别的了。几个月下来，整天抱着争斗心，网上所谓讲真相，不务正业，现在想来很是惭愧。关于学习专业销售知识，也听过其他销售说过，学什么都不如学大法，练什么都不如练功，听起来很有道理，仔细想想还是很有认知问题。我们没有理由拒绝提高，有些事情我们看起来做了，可能没有做好，没有起到更好作用。记得师父讲过，无论做任何一个项目，任何一件事情，不做你就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好，有始有终，不然的话，在历史上怎么给你记载你浪费的这些时间，哪一件事没做成，那一件事就是失败。见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我悟道，我们不能局限在做，而是要想办法做得越来越好。如果学法练功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神韵演员就不需要每天那么辛苦的训练了。用心的自我培训提高，对我们销售人员同样十分重要。听说纽约去真相点都需要培训，不合格是不允许站点的。有些时候如果不能做得很好，方法不得当，造成常人反感，可能不仅仅不能救人，还会给媒体给大法抹黑，甚至把常人推出去，加深对我们的误解，也谈不上业绩会有多大增长。管理与被管理的体悟。在媒体包括常人工作环境，经常会遇到被管理和管理的问题。如果是常人工作环境，如何做好工作，修炼人通常会体现高境界姿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早来晚走，兢兢业业的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曾经在国内幻想过，如果一个单位都是法轮功学员，那会是多么高效，多么高境界。真正在海外全是大法弟子的项目中，发现这种差距真的太远，包括自己，很多时候不愿意接受严格管理。 而身兼管理责任的同修也总是瞻前顾后，很多时候不愿意管或不敢管。这些不会是师父希望我们留给后人的大法弟子正实法的路。作为销售，只有协调有序，才不会互相踩踏、互相冲突，这些都需要管理。但是大法弟子的媒体，有时候一谈制定制度、抓管理，就会有人提出来，解决这些事情需要抓修炼，这些制度不近人情，那些会触及谁谁，瞻前顾后，不愿为正的因素负责，使制度制定大打折扣，或最后不了了之，年复一年走下来，或者有制度无法执行，形同虚设。而真正遇到问题，需要体现大法弟子高境界的时候，又开始抱怨公司不正规，没有管理，叫苦不迭，甚至出现隔阂或矛盾，更甚者魔性上来，不搅个天翻地覆，不罢休态势，全然不记得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而做，为什么负责。如果平时每个人都能够配合管理和遵守制度，并且能够遇事想到自己是修炼人，遇到需要自己去管理时能够有担当，敢于执行，敢于管理，遇到自己被管理时能够比常人更好的心态默默配合接受管理，而不是总是拿修炼和工作互相搅扰，做起事情效率会更高，大法弟子的项目一定会有更多突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突破，不是邪恶多邪恶，管理者多外行管内行，如何没有主意，如何不会管理，其实是我们好多心没有去，人心搅扰，争斗心、嫉妒心等等不正的心作祟，干扰着自己，阻碍了整体。个人体悟，如有不当，请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警察们让我再多讲些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一直觉得警察要都能明白真相，我们的修炼环境就会好起来，那些警察也是被救度的对象。所以近几个月我经常在本市的派出所、公安分局多处发放资料讲真相。最近我手头的资料很多是针对警察讲法律及真相的，我想把这些资料直接发给警察。市公安局是警察最集中的地方，我也知道去公安局发资料有安全问题，所以出发前一直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八月的一天上午九点，我直奔市公安局去，一路上发着正念，顺利通过门卫进了办公大楼。上到14层，看到有一房间无人，就进去顺手放了几张真相资料。之后看到无人的地方就发放资料，后来被警察发现，我机智躲开了往外走，还没走出大楼，突然上来十几个年轻警察把我围住不让我走，问我为何到这里发资料，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说是，我练了法轮功，身体特好，心态也很好，发资料是想让你们了解真相。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让人提高心性，提高道德，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的。你们不要听信江泽民的造谣栽赃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全是骗人的。你们想想，你们能背着灭火器巡逻吗？他们让我坐下来慢慢讲，跟他们多讲点。我又讲了贵州的藏字时，因为共产党做了很多坏事，害死几千万同胞，又腐败透顶，现在天要灭他，如果你们是他一份子，也要跟他一起遭殃。你们明白了真相，不跟他一起迫害法轮功，你们会得福报，善恶有报是天理等等，并慈悲地劝他们用别名三退。他们都认真地听着，有的对我微笑点头，有的说我勇敢，有的说我不简单。
我想应该是讲到位了，就站起来给他们一个个分别起了别名，共十个人做了三退。当然其中也有个别不信的，又是抢我包又是给我照相，我没有配合，只是发正念喊师父救我，他也就写不起来了。我想要走了，他们还想让我再多讲些，我又讲了一些其他有关真相，我说资料上都有，你们看看就明白了。直到中午12点，他们才通知我住家所在地派出所来车接我回家。其实我们在做三件事的时候，只要符合法，一切都会顺利，只要坚信师父，一切都会平安，只要能放下怕心等执着，就没有过不去的关。谢谢伟大的师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